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史上最伟大的先知施洗约翰。在上周的正道中，我们从五个方面做了总结，分别讲到了他的出生、他的事工、他的勇敢、他的施洗、他的被囚、他的殉道。本系列布道会总共有三堂，下一次课我们将会学习最后一讲，约翰和以利亚的信息以及和当下有何关系。上一堂课结束的时候，我们稍微讲了一点施洗约翰的出生，他在布道之初表现出的非凡勇气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知道主耶稣有个门徒也叫约翰，不要和施洗约翰搞混了，也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雅各的兄弟，他是位年轻的使徒，也被称为爱的使徒，知道吧？他是所有使徒中最长寿的。约翰有一个学生名叫波利卡，也是他的一位门徒，此人还是最早的教父之一，并且活了很久。他信仰坚定，借着波利卡的布道和影响，教会在罗马帝国发展迅速。但后来出现了一位罗马皇帝，有可能是戴克里先，我也不太确定，他宣布基督教是非法的，并且勒令波利卡放弃信仰。因波利卡不信罗马诸神，人们把他带到罗马斗兽场，但他以86岁高龄，他们觉得因为信仰而处死一位耄耋老人显得很不仁义，就劝他放弃信仰吧。他回答说，我不能背叛我的信仰。他们说，你只要说达到无神论者。波利卡当然反对无神论者，他相信上帝。于是他看着人群大喊，打倒无神论者。此人英勇无畏，他们不断恳求他妥协。最后他说道，我服侍我主86年，他从未亏待过我，我怎能恶言毁谤拯救我的王呢？于是人们把他扔进火里，但火却烧不着他。后来一个士兵用剑刺透他，最终为主殉道。其实今天的教会中，像波利卡这样敢于直面信仰的人真是凤毛麟角，就是那些坚守信仰直指罪名的传道人。上世纪有位很著名的布道士，他说，今天有很多牧师就像是深海潜水员，身上穿着潜水服，他们明明都可以下潜到深海地带，但却只愿跳进浴缸里，勇敢地拔出木塞。咱们拥有这样的能力、才干以及真理的信息，却只想做些小事，但施洗约翰坚信要做大事，他要做弥赛亚的先锋。我们谈到了他的出生，也讲到了一点他的生活方式。事实上，我们很难找到一个能够接受施洗约翰做牧师的教会。你能想象到面试会时的场景吗？约翰，你的衣着得改一改，不能再穿骆驼皮系皮带，饮食太过极端，还有首场布道，你怎能称教友为残忍的毒蛇呢？很可能没人聘用他，对吗？但主耶稣却说他是先知中最大的。接下来再来看约翰的勇敢。我讲过约翰这个名字，字面意思是耶和华恩典满满，路加福音1章80节，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马太福音3章写道，请大家一同翻到圣经马太福音3章，咱们要看的这几节经文都是关于约翰的传道。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都应当悔改。现今很少听到有关悔改的严肃正道，但耶稣宣教的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由此可见约翰的布道非常引人入胜，没准他的声音能比肩著名布道家乔治·怀特菲尔德。此人被称作耶和华的小号，前话剧演员，声音浑厚洪亮，连本杰明·弗兰克林也见证说，不用话筒，在四分之一英里以外也能听见怀特菲尔德的布道。我是说，他能吐嗓面对数千人演讲，没准约翰也行，希望如此。约翰的言辞令人信服，并且极具感召力。自马拉基之后，400年都没有出现过一位先知了。所以当有人说先知已经出现了，而这先知还说弥赛亚很快会来时，那是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众人都来听他讲道。他不仅呼吁人们离罪悔改，而且直指罪恶。继续看圣经马太福音3:5，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也来受洗，这帮人来找茬，他们恨约翰，他既未上过他们的神学院，而且也没有得到他们的许可，甚至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就开始讲道。他受主召唤和驱使，顺从呼召做上帝让他做的事，因此他们想找他毛病。约翰对此心知肚明，他看见他们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使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他称人为毒蛇，还说他们逃避上帝的愤怒。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现在我想暂停一下。有时人们来找我说，我很想受洗。如果你不立刻给他们施洗，就会有人说，道格牧师，他们已经决定归向耶稣了。我说好吧，咱们来评估一下他有几分诚意。过去教友们在咱们教堂受洗之前，得先站在会众面前，和其他接受洗礼的人一同宣读浸礼誓言，大声说，是的我相信，是的我信，谁还记得那情形？现在一切不复从前，但过去就是这么做的。我站在教堂前面说，我相信耶稣的救赎，我相信我们因恩典得救，我相信十诫包括安息日，我相信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看着有点像婚礼誓言，都是在做公开承诺。现在他们只让人说，是的我愿意接受耶稣，但这些人并没有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他们的生活应该改变，他们需要放弃老我，并且得经历新生。我过去曾遭到嘲笑，总有人会直截了当地问我，假如有人说想接受耶稣但他们还抽烟，您能施洗吗？我说不。我解释，我相信上帝愿意拯救他们脱离罪恶，但是人们通常在受洗前会比受洗后更加容易离弃罪。如果一个人，我曾经受过2次洗礼，给你们讲讲更多的细节吧。记得第一次受洗时，有人问我，你想信耶稣吗？我说想。那时住山洞，正好一群浸信会信徒经过，他们在水里给我施洗，可就在当天我犯事进了监狱，他们没教我悔改。所以如果一个人还在抽烟喝酒时就接受洗礼，当晚你却在酒吧外见到他们，没错，为了庆祝我的受洗，很想请大家喝一杯，这算什么见证？他们先朝某人脸上吐个烟圈，然后宣称，对呀，我可是教会新成员。哦，真的吗？你结的果子呢？耶稣不是说凭果子能认出树吗？施洗约翰给人们施洗的时候，他说，你们要为自己的罪懊悔，并且要弃绝罪。 Amen， 这就是悔改的意思。所以你们要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不要在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作为我们的祖先。有人认为他们得救是因为家里有几代基督徒，或者他会想，我是犹太人，上帝必须救我。圣经告诉我们，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他对我们一视同仁，因此每个人都需要做出个人决定来接受救主。 就算你的家族中有20代基督徒也无济于事，你会像阿道夫·希特勒一样灭亡。除非你离罪悔改，我们无法从遗传中得到任何好处。 Amen。 所以不要说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上帝能从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他也同样拣选外邦人。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经上还说，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净他的场，他将要把麦子和稗子分开，并且还会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你听到了吗？焚烧坏树的火，圣灵之喜的火，硫磺火壶的火，它是火热的布道士。这些经文三次提到火火火，由此可见施洗约翰并不害怕，实话实说，真是一个无比勇敢的宣教士。他还回应现实问题，人们去找他，士兵们问我们该怎样做，他说别为了工价对无辜人施暴。众人咨询他我们该怎么做，约翰不仅仅是在讲道，也是在教导人。约翰收了门徒，他们给人施洗，他不仅训练门徒，而且还开展复兴运动。想在某个环境中有作为，约翰说得先过圣洁生活，忠于你的配偶，做个好邻居，一个庭院整洁的邻居。你若想当基督徒，做一名不浑水摸鱼的员工，兢兢业业的工作，不要抱怨，也不要八卦。这就是约翰的教导，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原则。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约翰的施洗。马太福音第三章说他们都出去受洗。再看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先从29节开始，然后跳到第三章。约翰福音一章29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有疑问，请稍等。约翰出生前主在哪儿？约翰和耶稣谁先出生？约翰。那约翰为何说耶稣在前面？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约翰暗指耶稣有永恒的本性。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我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他到底在说什么？请和我一起回到马太福音第三章，翻到圣经马太福音第三章，看看这里怎么说。找到第13节，马太福音三章13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这句话说明什么？约翰是否认为自己无罪？不，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但是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洗是为了洗去自己的罪吗？不，他没有犯罪，那他为何受洗？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他要给我们做榜样，主怎么做我们就要怎么做。他不仅教导世人效法他接受洗礼，并且他受洗时的经历也是我们的期待，稍后我会细讲。但更重要的是，耶稣是在代替那些无法受洗的人受洗。有人生病住院，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接受了耶稣，但他们身上布满了各种器械，虽然很想来到主面前，但他们没法受洗。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天国。当然，洗礼绝不会成为拦阻，基督将把他的洗礼归于我们。朋友们，耶稣是为自己还是你我的罪而死？他并非为自己的罪而死， 所以他受洗是为了洗净自己，还是你我的罪？他代表那些无法受洗的人受了洗，但是他在受洗时的经历是我们应该效仿的榜样。如果洗礼对耶稣很重要，他对我们同样重要。新约圣经以洗礼作为开篇，耶稣的福音以洗礼结束，所以你要去教训万民，给他们施洗。彼得在使徒行传中说，当悔改并受洗是从洗礼开始，由此可见洗礼对每个基督徒而言就像婚礼对婚姻一样重要。因此对于信徒来说，我们经历圣经的受浸仪式是圣经中的明确命令。耶稣已经做了榜样，注意耶稣身上发生的事，在马太福音第三章，一起来看十六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上帝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约翰还特别提到了一点，那时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施洗约翰听见那声音，就被圣灵充满。受洗之人是上帝的羔羊，于是指着耶稣说，看哪，上帝的羔羊。天就开了，我不确定是什么意思，没准是天空裂开了口，你能看到某种宇宙黑洞，有圣灵从其中降下。圣经中对这个情景最形象的描述就是一只鸽子落在了耶稣身上。这是基督真正成为基督的时刻，要知道基督是什么意思？受膏者。弥赛亚又是什么意思？受膏者。夏天去阳光明媚的海滩洗日光浴，你用了防晒指数50的某种防晒霜，把全身涂得严严实实，就是这意思。意思你被涂抹、被覆盖、被沐浴了。耶稣从水里受完洗出来之后，又接受了圣灵的洗礼。他说两者都需要，除非你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否则就不能进入天国。我们需要圣灵的洗礼。基督是在何时开始他的事工？在受洗时。耶稣开始宣教时说了什么？请看以赛亚书61章，他站在拿撒勒的讲台上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他宣告自己就是基督弥赛亚受膏者。在受洗时，受洗时经上说，上帝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你们都知道。意义重大的时刻，耶稣受洗时所经历的神迹，同样也可以借着祷告发生在你我身上。天就开了，你受洗时也会发生特别的事，上帝以全新的方式与你沟通，因为你已经委身与主，有了全新关系。你做出了选择，他要尊荣你。耶稣受洗时，众人听到声音，你也将以新方式听到上帝的声音。圣灵会以一种不同于从前的方式进入你的生命，他在每个人心里做工。即使是邪恶的洪水时代，圣灵也与人同在120年，圣灵总是与失丧者同在。咱们还会读到，即使是邪恶的希律王听约翰讲道时，他内心也有圣灵的感动。所以当你受洗的时候，不仅外面的灵想要进入你，里面的灵也要和你一同做工。经上又说，天上有声音说，你听到上帝对你说话，他们看到天打开了，你有了全新视角。那个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或爱女，你在受洗时就被收养进入上帝的家。你从水中出来，这个事实就是洁净的预表，所以这预表重生，预表洁净，你与主有了关系，上帝在对你说话，他在引导你。耶稣受洗之后发生了什么？受到试探。我们是否时常受到试探？以色列子孙过了红海之后，有没有受到攻击？是的，可能会有试探，但基督胜了试探。所以耶稣受了洗，约翰讲到主的洗礼在约翰福音，大家请看1章。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第32节，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 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约翰用水施洗，他是最大的先知，耶稣那位更伟大的用什么施洗？圣灵。我看见了，我证明这是上帝的儿子。施洗约翰来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他是最伟大的先知，他为主做了最精彩的引荐。他在这里指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就是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羔羊。再看35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约翰也有门徒，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上帝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就在那时，约翰的部分门徒成了耶稣的门徒。所以在此你看到，并且不仅是本章，整个约翰福音都用了相当篇幅讲述约翰的洗礼，以及他作为先知的独特身份。请看约翰福音3:23，约翰3:23，耶稣的门徒约翰写道，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关于洗礼我们能学到什么？只是用几滴水，还是需要一条河？他为何选这个地方？因为河深，有很多水。所以很明显，圣经中关于洗礼仪式的唯一教导就是浸礼，你被浸没。牧师不会把人一直按在水里，他会把你拉起来，你得在水中待几秒，然后被拉上来。经上说，洗礼引发了一场争论，25节，约翰福音3:25，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施洗约翰就对门徒们说，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约翰最大的喜乐是什么？宣告耶稣是新郎。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大家不妨想想，像约翰这样成功的布道家并不多见，成千上万的人来参加他的聚会，成千上万的人接受了洗礼，他还登上了以色列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信息传得沸沸扬扬。我展示过，还可以给你们找到更多施洗约翰的历史文献，同时代的人都在谈论他，他是一个真实可信的人物，毫无争议。事实上，关于耶稣真实性的争论要比施洗约翰多，在犹太历史中以及世俗历史著作和圣经中都有约翰的记载，因为他带来了一场激进的愤兴。但及至耶稣来时，施洗约翰却说，他的跟随者比我的更多，我才喜乐，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就是谦卑，这就是温柔，有上帝的圣灵。他说，这不是我，而是上帝的使命，我的使命就是把人们引到耶稣面前。今天很多牧师都是截然相反，他们会说，哦不，我会给你教会成员的联系方式，留在这儿吧。好吧，刚刚我们已经讲完了约翰的施洗，接下来学习他的布道。此时他宣告说，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他指着耶稣说道，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说过不止一次，因为耶稣受了洗，耶稣他在受洗之后去了哪里？去了旷野，在那待了多久？整整40个昼夜。那段时间约翰在做什么？他仍在讲道并为人施洗，他还收了一些门徒，继续做复兴的工作。但他知道耶稣已蒙召备选。40天后，耶稣回到约旦河，他还没有开始往加利利传道，好几个月 耶稣的工作和约翰的工作有所重合，因此约翰的一些门徒说，这不公平，因为耶稣施洗的人比我们多，但你才是施洗约翰，他可是木匠耶稣，这完全没道理。后来施洗约翰的门徒和耶稣的门徒起了争论，他们就对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不仅进食，而且吃喝节制，你的门徒倒不进食，屡吃宴席，他们还常公开赴宴。而且然而耶稣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在一起时，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新郎离开时，他们就要进食。可见有一段时间，施洗约翰和他的门徒还有耶稣的门徒都在同时做工。但经上接着说，约翰他在伯大尼，记录在约翰福音1章28节，位于约旦河和耶利哥之间，离约旦河不远，因为他还在施洗。西律安提帕于是就打发了几个兵去捉拿约翰。现在我们要讲约翰的被囚。路加3章19节，只是分封的王西律因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就把约翰收在监里。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张幻灯片是希律的家谱，朋友们，要不要拍一部肥皂剧叫做《希律家族》？因为听到希律这个词，有时候人们会感到困惑，他会想，希律不就是那个试图杀死婴儿耶稣的人吗？他不是早就死了吗？怎么会又突然出现？这会儿他又想杀死施洗约翰，后来还有个希律斩首了雅各，还把彼得关进监狱，是同一个人吗？不，有一个大希律王，是罗马统治下依靠罗马政权掌权的王，在位大约有38年，他是一名非常伟大的建筑师，也是一个凶残的人。就是他重修了圣殿，但后来他企图杀死婴儿耶稣，因为耶稣是圣殿之主。他娶了10个妻子，亨利8世都自愧不如。亨利8世也没有那么多王后，这些妻子们给希律王生下了很多小希律。他死后，众人将他的国土分给他的4个儿子，其中一位叫希律腓力，我们现在说的是希律安提帕。我提到希律腓力的另一原因是，希律腓力和希律安提帕是同父异母兄弟，他们是不同地区的分封王。安提帕管理加利利和约旦河一带，而希律腓力娶了拿巴泰的一个国王亚历塔的女儿。大家可能听说过彼得拉城，或许安提帕探望兄弟时见他有个漂亮妻子希罗底，而希罗底发现希律安提帕的领土比丈夫多，恰好他又极其渴望权力，于是他开始与希律安提帕调情。安提帕休了妻子并挑起战争，之后便带走了希罗底，他夺了兄弟的妻子。简直太混乱了，家庭乱伦让人无法相信。有人娶了自己弟妹，我想研究希律王朝是件尴尬的事。但是希罗底一直对施洗约翰心存不满，因为约翰曾经对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你觐见国王劝他弃恶从善，并不能加官进爵。约翰还开始公开指出王的罪，王很害怕，他曾经一度试图保护约翰，因为他知道约翰是异人。但希罗底却心怀不满，他的权力受到挑战，每隔段时间希律王就会反省，也许我不对，那是通奸，是我错了。希罗底意识到得对约翰采取措施，至少要让他闭嘴。最后他说，希律，约翰想发动叛乱，他会借助军队来推翻你，那时大家都会倒戈相向，你若想息事宁人，最好逮捕他。这是约瑟夫斯的说法，但圣经中读到的不止于此。他觉得受到了威胁，自己权力尽失，而且圣经告诉我们， 王囚禁了约翰。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二节。马太福音十一章故事记载的很完整。当时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他被希律王监禁起来，并受到威胁，就打发两个门徒去。约翰在监狱里被囚了几个月，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六个月，总之待了很长时间。能想象自己是施洗约翰吗？他在哪里长大？在旷野。过去的旷野可能不像今天这样贫瘠，他曾经被称为奶与蜜之乡，信步于群山之中，在大自然中无拘无束，然后却被关进了罗马地牢。对了，我们找到了这个地牢，能投屏照片吗？马卡留斯。他们发现这就是希律王居住的宫殿，它位于死海东侧的山顶上，你甚至可以在谷歌地图上看到它壁垒森严，固若金汤，四围都是高墙，是大希律王修建的杰作，他儿子希律安提帕也在那儿。这张是艺术家的复原图，他还召集邀请了所有的领袖为自己举办生日宴会。而不远处就是监狱，就是约翰的被囚之地，他身处最严密看守的监区。他在监狱的痛苦遭遇的确是一个可怕的试炼。按常理，你会想，如果上帝爱他，为何让他吃苦受难？有时候上帝也会借着试炼来表达他对我们的爱。他的门徒说，如果耶稣真的是弥赛亚，他准备何时宣布作王？就连施洗约翰也认为，大卫的儿子将会建立自己的国度，使以色列再次成为世界帝国，并一举推翻罗马人。但他不明白耶稣为何按兵不动，上帝之子耶稣眼睁睁看着自己身陷囹圄。施洗约翰他的门徒们就怂恿老师，他们想去质问耶稣到底怎么回事。最终约翰在沮丧和困惑中差遣了两名门徒，他虽然目睹过基督的神迹，但此时只想派人前去一问究竟。请看马太十一章三节，他们问，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约翰见过圣灵降在耶稣身上了吗？他听到天上的声音了吗？他说过这是上帝儿子，我要为他做见证吗？你过去是否也曾听到过魔鬼的声音，他让你心生疑虑？咱们是否也会经历沮丧？上帝的子民也会抑郁吗？所以看到这位最伟大的先知灰心沮丧，我们反而备受鼓舞，因为我们意识到自己并非唯一沮丧失望的人。就连最伟大的先知在遭受魔鬼攻击时，同样也会心生疑惑。以利亚有没有在旷野祷告求死？约拿有没有祷告求死？耶利米是不是也这么说过？三个问题答案都是是，他们都是上帝的先知吗？魔鬼是否攻击过他们？圣经有没有说过以利亚是和你我有一样性情的凡人？并且经上说他祷告能让天上降雨降火，但仍然是凡人。施洗约翰也是如此，所以才问，你是那人吗？是我弄错了吗？还是我得另寻他人？耶稣却并没有立刻给出回答。约翰的门徒在等回复，众人到耶稣跟前，还带过来一个瞎眼的人，耶稣摸了那人，立即痊愈了。耶稣还治好了聋子，使之能够引吭高歌，麻风病人也得了洁净。一个曾经躺在床上瘫痪了的病人，在痊愈后竟能站起来手舞足蹈。就在约翰的门徒急切等待耶稣的回应时，救主却沉默不语，他开始施行神迹，并且他也使死人复活了。甚至受难之前，他还教导门徒。第四节，马太福音十一章，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那些人就有福了。不怀疑的人有福了，不是吗？这是说给约翰听，还是给你我听？ 所以门徒们返回去见施洗约翰，讲述见证。约翰信心倍增，他想起以赛亚书35章中关于弥赛亚的预言，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以赛亚61章1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圣经的预言正是主所做的。约翰现在终于明白，这就是弥赛亚的工作，也是他的呼召。今后还有更多让他无法理解的事。约翰先于救主殉道是恩典，否则耶稣被钉十架，只会让他更加难以接受。后来，信使离开后，约翰又恢复了信心。耶稣对众人说了什么？哦，那个是约翰。为什么他会失了信心？他真是个多疑的人。当然，多马此时尚未疑惑，现在说他为时过早。但耶稣是这么说的吗？他是否嘲笑约翰，摇着头说，你看我本想夸他是个好小伙，但他功亏一篑。留意听约翰的门徒是怎么说的，你是那一位吗？你到旷野去是为了看什么呢？这是第7节。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要去哪里？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要去，很多人都喜欢看明星演唱会，大家都想一睹俊男靓女，就是穿细袍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眼前这人的衣着打扮却很朴素。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看先知吗？是的，我告诉你们，他比先知大多了。约翰没出过书，也没有施行过神迹，但主为何说施洗约翰大过任何先知？因为他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施洗约翰在世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给耶稣当铺路先锋。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他解释自己在说什么。耶稣说，我要差遣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人都是妇人生的。所以你我都一样，皆是凡人。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大，有机会进到天国，就能看见荣耀的身体和国民。经上记着，耶稣最后又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施洗约翰是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这是我们下周的学习主题，关于约翰的最后一讲。但是结束之前，我想请你目睹一场生日宴会。请翻到马可福音6章14节，讲述的是一件悲伤的事。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希律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但别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希律听见却说，是我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谁害他？百姓吗？王的妻子。这里涉及到一些预言性的事件，讲到了政权保护，先知不受妇人及教会的迫害。先前主的先知也会遭到妇人迫害，比如以利亚时代的耶洗别试图谋杀上帝的先知，历史再次重演。希律王本想保护约翰不受希罗底的伤害，他乐意听约翰讲道并照着遵行， 王听了先知的话，圣灵就在他心里动工，上帝努力拯救王，正如拯救普通人一样，但王却硬着心，而希罗底也图谋恶事。那时正好有一天恰逢希律的生日，他为贵胄和官长并加利利的尊贵人设摆筵席，尊贵的宾客们欢聚一堂，在他沙漠中的宫殿想必是一年中最开心的时刻。在那场生日宴会中，不仅有吃喝不尽的美酒佳肴，更有娱乐项目接连不断，众人都是酩酊大醉。通常女人们不允许参加各种宴会，但希罗底打发女儿跳舞助兴，她并未跳米利安的宗教舞，甚至也不是祝寿舞，而是肚皮舞，那或许更像是一种性暗示。女孩试图取悦在场的男人，于是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希律和众人都欢喜快乐。王对女子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他于是对她发誓，当着所有的客人的面又对她起誓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其实王的意思并非真要把国家一分为二，这只是当时惯用的表述，意思是要什么都行，只是不能给你国的一半，否则你就成了王，但其他东西任凭你挑。小女孩回去问她妈妈，我该求什么呢？一条金项链或是一匹小马？尽管母亲知道希律王其实有备而来，但她早已另有打算。她说，我是想让你去向王求要施洗约翰的头。小女孩心里却想，什么？母亲说，施洗约翰会使咱们在宫中地位不保，如果他不死，我们就要流落街头了。不管他对女儿说了什么，总之孩子受到催促去当着王和所有宾客的面说，我要你马上把约翰的头拿来给我。或许他没准还会想，我可受不了手捧一颗鲜血淋淋的人头。他说，放在盘子里，这样干净一点。雅各王版圣经用的是 charger， 意思是木板之类的。国王听到请求，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宴会鸦雀无声。在场的每个人都认识施洗约翰，但大家都心照不宣。众人都听到了王刚才掷地有声的誓言。王此时多么希望人群中有人能够站出来说，陛下，您大可不必如此，没人逼着您兑现承诺。众人默不作声，王没准儿开始额头冒汗。他很快清醒过来，就像博沙萨王的宴会结束时那样。最后在希罗底的怒目而视之下，王派出一个士兵，我敢打赌士兵也极不情愿。他们去了约翰被囚的地方，对他说，我也迫不得已，但今天到日子了。约翰被立即处决了，然后他的头被带到女孩面前，女孩交给了母亲。据一位有名的历史学家说，希罗底用他的发簪刺穿了约翰的舌头，因为那舌头曾对他出言不逊。你想听故事的结局吗？那女人如此关心自己的地位和权力，甚至唆使丈夫用武力成为犹太人的王，并且还夺取了他兄弟腓力的领土。有人觐见希律的上级卡利古拉皇帝，对他说，希律安提帕想谋反，发动战争打败您，他会召集犹太人来推翻您。卡利古拉信以为真，但这并非事实。于是希律和希罗底被流放到法国，直至悄然死去，他们失去了一切。所以与上帝的先知作对有损无益，他们本想逆天改命，结果却招致诅咒。箴言书第31章第3节是大卫对国王们的警告，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 利木伊勒啊，君王喝酒，君王喝酒不相宜。王子说，浓酒在那里也不相宜，恐怕喝了就忘记律例，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西律王颠倒了是非。有没有思考过，为何启示录20:4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不仅仅是施洗约翰，保罗和约翰的兄弟雅各也被斩首，这些人为了信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你或许见到过有人自认为遇到麻烦时会做何手势，因为在过去，你若说了或做了威胁国王的事，就极有可能身首异处。但施洗约翰却视死如归，大家都期待在天国与他相见。现在你可能会想，他是最伟大的先知，耶稣却让他在监狱里孤单的无故含冤受刑，甚至殉道而死，这究竟是诅咒还是祝福？谁能得着耶和华的尊荣？耶稣曾经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你们当如何欢喜快乐？当彼得得知自己将要被钉十架时，他说，我不配像我的夫子一样，还是把我倒挂在十字架上吧。我不认为咱们当中有很多人认为这是尊荣，但约翰的确无比荣幸，因为他能够分担基督的痛苦，就算入狱也在所不辞。下周我们将进一步研究比较耶稣和施洗约翰，以及以利亚和约翰，但是你得参加才能听到重点。我愿像施洗约翰那样与主建立关系，你呢？正如他说，主必兴旺，我必衰微。记得基督曾经在克西马尼园说，不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应该是每个基督徒的祷告。约翰的教导至今依然重要，我们要悔改，因为天国就在眼前。 Amen。
离开上帝，人将一事无成。有时候，主允许你走到绝境，一无所有，甚至怀疑是否该活下去。生命中只有伤痛和黑暗，但人的尽头才是神的开头。他一直在等你来找他，然后和你一起同工，从灰烬中踩出绚丽，从黑暗中攫取希望。我妈妈，在怀我的时候，被诊断为躁郁症。有时候他挣扎得很痛苦，医生是用不同的药物来舒缓他的情绪波动。我好像有种救世主情节，总觉得家里所有的麻烦都因我而起，因此解决他们是我的天职。可任何人都没有那样的能力，除了耶稣。可种种负面情绪在心里压抑的久了，我也崩溃了，我的精神世界溃如决堤，再也无力承受任何一点点的压力。于是我渐渐开始全线撤退，在某种程度上，我就像囚犯，被囚禁在家里和自己的恐惧中，就连妈妈也救不了我。有段时期，我吃住都不肯离开地下室，那种黑暗的恐怖感和绝望的无助至今记忆犹新，我时时如鲠在喉，心口堵着块石头，那种感觉忘不掉。几个月来，我一直苦思冥想如何自杀。我知道自己的情况越来越糟，除非发生大的转变，否则我迟早会自杀。虽然我每天都努力说服自己，但自杀的念头就像吃人疼，我甚至病到卧床不起。心理咨询师总说，不要这样，不能做任何冲动的决定，明天醒来一切会更好，熬过晚上就好了。 可漫漫长夜无边黑暗，我睡前拼命提醒自己第二天早晨一切如故，甚至比之前更痛苦。我一睁眼就知道死亡在等着我，于是我去参加聚会，一上课我就问老师能不能去喝水，然后我走进厨房开始喝不同的清洁剂，我喝着清洁剂却被呛得咳嗽得真难受。教会的牧长特别善良，他打开厨房的灯，笑容满面地走了进来。他问海瑟，你今天怎样啊？我当时只回了一句，我在自杀。我直视他的脸，他太善良，我竟无法撒谎。我低头哭泣，他没有刻意的劝导，只是好心的扶我从地板上起来。我们走进办公室，然后开始沟通。我告诉他我喝了什么，他赶忙叫救护车。在医院观察时间，人人都怕我，估计很吓人。那天以后，我突然明白了，原来自杀并不是正确的选择。尽管痛苦、恐惧犹在，也不知足如何收拾残局，但我必须和他坦诚相见。他显然还关心着我，他救了我的命。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能解决我的麻烦，但我相信他一定可以。我扔掉自杀的念头，不再想靠他逃避问题。上帝借着奇妙真相和道格牧师向我彰显大能，赐给我他的爱。他很快会来接我，他叫我务必去分享信仰真相。他是我个人的主，上帝的爱对我是切实的，这粒种子我会永远珍惜。感谢主，我的家人不必体验我的痛苦和悲剧，我很高兴能够鼓励别人，希望永远都在。奇妙真相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很感激他们的侍奉，这是珍贵的赐福。
我从小生活在中西部的街区，那里是治安很乱的街区。我从13、14岁就开始尝毒品，后来开始用冰毒，大概也就15、16岁的样子。生活麻烦不断，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要想解决问题，只能靠暴力。于是，一天晚上，我决定结束生命。当时处于严重的麻醉和抑郁状态，我拿着40毫米口径的手枪，当时上了一发子弹，用枪顶住太阳穴。那是一触即发的手枪，我的手已经碰到了扳机，但一个声音对我说，不，我不想这样结束。另外一个非常邪恶的声音说，开枪。我对自己说，我说，上帝，如果你真的存在，给我一些证据。小时候妈妈曾带我去过教会，我也唱过耶稣爱我，那首歌的旋律突然在我耳边回响起来，我甚至似乎看到儿童时代的自己。在安息日学，我们一起一边用小棍敲节奏，一边唱耶稣爱我，我听到了歌声，心想哇哦。于是我把枪放下，倒身在床上喊着主啊，开始了一段疯狂的祷告。我不停地对主讲了自己犯过的所有的错误。有一天我开车转悠，好像迷路了，来到一家教会，在那儿见到了汤姆。汤姆当时正在门口的草坪浇水。
我一抬头看见一个魁梧的大家伙走了过来，他绣了很多纹身，过来说你好。我问有什么需要帮忙吗，他说他偶然开到了这里，每次路过教会他都在想该不该停下来进去。
他带我到教会转了转， 我的态度就像，哦，很高兴认识你，仅此而已。然后我跳回车里，发动了汽车。就在那时，我的眼角的余光看到汤姆出来，以那贝克汉姆追求的速度，不，没那么快。不过他在后面追着我的车喊：“嘿嘿嘿，等等，等一下！”
我问他愿不愿意学一些茶经课程，他说愿意。
他定期来拜访，每次我都先把啤酒罐藏起来，开窗户把大麻的味道散出去。总觉得汤姆在时，朱也和他一起安慰我，明白我的意思吗？我那时并没有完全系统的学习圣经，只是希望体会那种有主同在的安慰感。我对汤姆说，汤姆，你不可能赢得所有的人。
我明白他的意思，回答说，鲁宾，我从没有得到过任何人。我说那是圣灵的工作。我隐约在心里感受到圣灵将要在鲁宾的心里动工。
有一段时间我们中断了学习，然后有一天，应该是在我母亲家里，几个人正在看关于圣经预言的末世大事记。看着画面，我记得有一幕是圣火从天降下的情景，可那些人在圣城之外，熊熊烈焰降下来，烧毁了一切的人和物。记得当时我想，我将来会在那里，在城外。大火后，我看到众圣徒、圣城、新耶路撒冷、耶稣重造新天新地。我又想，希望我和全家人都在城里。道哥讲的某种东西触动了我，我觉得自己被感动是因为他的经历和我相似。道哥从小并没有在敬虔中成长，他也曾经吸毒，有不堪回首的过去，我和他有很多共同点。他的讲道显得格外的真诚和真实。后来罗德利牧师来到了我们教会，我认识了他，并且和他继续学完了查经课程，想确认我是否真正明白学到的真理。后来我受了洗，接着是我的妻子、弟弟。不管你之前干过什么，来自什么地方，去过什么地方，不管你觉得自己犯了多么糟糕的罪，不管你做过什么，主耶稣都爱你。
朋友们，因为上帝的赐福和你们的支持，成千上万像鲁宾这样的人找到了耶稣和美好的永生。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将福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感谢您的支持。